弟兄姊妹朋友们好，我不知道该早上还是下午了。今天我给大家传讲的信息是生命之道。如果大家有圣经，我们一起翻到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翻到以后我们同声恭敬的来诵读神的话语。请。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大家知道约翰一二三书和约翰福音都是使徒约翰在年长的时候写下的。我们知道使徒约翰在年轻的时候脾气是很暴躁的，他有一次传福音别人不信，他就给主耶稣说，这些人都没有办法了，干脆从天上下一把火把他们都毁在这得了啊！脾气很暴，所以叫雷子。但是经过他跟随主耶稣，经过他生命的历练，说你看到最后他年长年老的时候，他真深深的被耶稣的爱所充满。所以你们读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老约翰有一个口头禅啊，经常挂在嘴边上的，小子们呐、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啊。所以他整个这种爱在老约翰的身上显得非常的明显。从这段经文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当老约翰回想起他当年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他很清楚地看到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乃是生命之道，这样一个生命是可以看见可以听见而且是可以用手去触摸的。所以今天我们谈到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绝非是单单的一套教义，也绝非是一套哲学体系思想体系，是一个社团，绝不是这样的。今天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每一个基督徒和我们的主耶稣的生命的连接。所以今天这个信仰最根本的是生命，是如果离开了从神来的生命，我们就失掉了基督教信仰最根本的内容。是这样一个生命之道的这样一种观念，在约翰的著作中非常的清楚。所以大家知道约翰福音也是老约翰写的，他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他谈到当初施洗约翰开始出到约旦河来施行悔改的洗礼的时候，他当时并不认识主耶稣是谁，是他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二十九节说啊，次日约翰，这就指的是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唯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实际当施洗约翰说他先前不认识他，并不是说他不知道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他应该很知道的，他们还是亲戚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和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伯是亲戚，而且呢 施洗约翰比耶稣年长六个月，所以他应该是他的表兄或者是堂兄。所以他说我从前不认识他，并不是说他不认识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而是说他不知道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神差来的救主啊。他过去过，他马上就见证说什么，三十二节他说，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他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大家知道福音书记载，当施洗约翰在约旦河施行悔改的洗礼的时候，各地各方的人都到约旦河来认罪，来施洗悔改的洗礼。有一天主耶稣走到他跟前要接受他的洗礼，施洗约翰不敢。施洗约翰说，我本当接受你的洗礼，你怎么反倒要来接受我的洗礼了？因为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悔改认罪的礼，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但是主耶稣对他说，你暂且许我们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但是他甘愿和罪人认同，因为只有当他和罪人认同，他将来才可以代替罪人去死。所以主耶稣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当主耶稣受洗从约旦河上上来的时候，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天上有话说，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看这个时候三个位格的神同时出现，你会发现我们讲的三一神论绝不是相互变的啊。有人说，你看我在家里啊，我在学校我是教授，在家里啊就是先生，出去开车就是 driver， 这不能随便变的啊。圣父就是圣父，圣子就是圣子，圣灵就是圣灵。你看这三位同时出现，所以当施洗约翰一看见圣灵下降的时候，降在耶稣的身上，他就知道这就是神差来的救世主。然后三十五节说，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这就是好像从人的逻辑我是跟不上，本来这两个门徒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怎么会来跟随主耶稣？你看主施洗约翰的胸怀很广，明明是他的门徒，他心甘情愿的做见证，让他的两个门徒跟随主耶稣。我们今天有时候就不是这样了，你明明在我们这儿传的福音，在我们这儿信的主，怎么就跑到别的教会去聚会了啊？心里就不太平衡了。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每一个有形的教会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啊。那所以无形的教会，普世的教会，就是所有古今中外的信徒的聚集。但是每一个教会就是一基督身体的一个细胞，如果每一个教会都做好了，那基督的身体当然就健康啊。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把每一个具体的教会建造好，但是呢，我们也不要被教堂的四个墙壁所限制，只是顾及到我们自己本教会的事。在建造自己的具体教会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朴实的胸怀，看到神的国度，看到基督的身体的建立。所以你看到施洗约翰就有这样胸襟，他让耶稣那两个门徒去，就让施洗约翰他自己的门徒去跟随耶稣。那么耶稣你看，他看见两个门徒跟着，他转过身来，按照我们的逻辑就要问，哎，你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你想来跟随我吗？耶稣问的不是，耶稣说，你们要什么？这两个门徒也没回答说要什么，他说，拉比，在哪儿住啊？谁给谁都不搭界。但是呢，你看主耶稣也没责备他们，主耶稣说，你们来看啊。所以这两个门徒最后就去看耶稣住在那儿。 那时呢，圣经说那时约有深圳，深圳这个节气就是是下午四点，所以时间已经很晚了。所以咱们去看耶稣在哪儿住以后呢，那天晚上就和耶稣同住了一个晚上。紧接着事情啊，下面再看四十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四十一节，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今天我们读到这个话，很容易就一下就读过去了。那这有什么了不起的？那我们就知道耶稣是弥赛亚。当然，耶稣你跟耶稣住一个晚上，遇见弥赛亚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读经一定要回到当时圣经写作的圣经当时写的历史条件，如果我们回到当时耶稣时代的条件，我们才会发现安德烈的这句话是非常的不简单。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当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写完以后，神四百年没有在以色列人中兴起先知，也就是说四百年以色列人没有听见有先知在传神的话，所以这四百年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艰难的四百年，听不见神的话。因为马拉基斯在最后说，他说最后在神的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必须首先差派以利亚先到，对不对？所以呢，最后施洗约翰出来，主耶稣很清楚地说，这个施洗的约翰就是当来的以利亚。所以就可见，在马拉基书写成以后，到施洗约翰出来以前，神没有信息限制。他们虽然非常的清楚，神一定会差派救主过来，但是这个救主是谁，什么时候来，从什么地方出来，完全不清楚。当时能够清楚耶稣基督身份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一个是耶稣的母亲，她非常的清楚，因为当初圣灵是天使对他说，你蒙大恩的女子，将来你要从圣灵感怀，要生一个救主。当时玛利亚听见就很惊慌，她说我虽然已经订了婚，但是还没有过门，怎么会这样，怎么会生孩子。所以弟兄姊妹啊，很多牧道也常常说，你看科学都这么昌盛发达了，还讲同女生子，两千年来科学不发达，讲同女生子也许还有人信，现在还讲同女生子。实际我会发现两千年以前人们就知道同女是不可能生孩子的，但是玛利亚很好，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我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不简单了，弟兄姊妹们，就看看这简单的一句话，玛利亚整个把她的一生的荣辱全都抛开了，她就要围着圣灵的感怀，一辈子背着黑锅，一辈子背着羞辱的名字，因为人们不会相信她是圣灵感怀的，一直说她是犯淫乱。你们好好读福音书，一直贯穿在那，就是说着说着啊，我们马上犹太人就回答，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他们一直认为玛利亚是犯了奸淫。不仅如此啊，连他的未婚夫约瑟都不信了，你看着他这个妻子还没过门呢，怎么就怀孕了，那肯定犯淫了，那没有别的解释啊。所以根据当时摩西的律法，犯淫乱的妇人是要用石头把他打死的，但是圣经说约瑟是一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就想着把他暗地的休掉，暗暗的休掉，所以我知道你不好，但是我也不去公开的羞辱你，我就暗地的，我不要你了，我知道你品德不好。但是这个时候天使在向约瑟显现说，你不要怕，你尽管把他娶过来，因为他是从圣灵感怀的。约瑟也很听话，最后把玛利亚娶过来，圣经怎么记载，只是没有和他同房，只等到生下儿子，起名叫耶稣。所以这玛利亚和约瑟很清楚的知道耶稣的身份。还有谁？还有两位人，大家读路加福音，一个是在一个老人很敬虔的老人叫西面，再一个是女先知雅拉啊，这两个都是受到圣灵的感动，他们知道这个婴孩耶稣就是救主，所以最后西面 在圣灵的感动下，当约瑟和玛利亚带着婴孩去洁净，在圣殿去洁净的时候，他也进到圣殿，他把这婴孩抱过来，他向神祷告，他说：神啊，你现在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已经亲眼看见了救主。他非常的有幸啊，他的有生之年看见救主道，是这两位还有亚纳，他们都是在圣灵的感动下。但是多数的犹太人不会相信这个拿撒勒的耶稣就是救主，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弥赛亚的观里有一些偏差的地方。第一，他们相信如果是神差来的救世主，首先应该是一个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强人，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是站在罗马的统治下，那如果是救主，首先应该带领他们起来反抗罗马帝国，能够建立独立的国家，这是很合乎逻辑的想法。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的主来到世界的拯救众人是要用他的死来拯救众人。但我们今天因为看了新约圣经，才慢慢懂这个道理。那当初新约圣经还没有，犹太人是很多不明白的。所以你看，当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啊，让五千人吃饱以后，啊，犹太人都很惊讶呀，说这个人那可能就是这个救主，就他们叫拥戴耶稣起来做王。你看，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五节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抢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他因为他来不是要做犹太人王，那可是很多犹太人看，竟然连王都不愿意做，他怎么可能是救主啊？那很多人就不相信他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他们认为弥赛亚来的时候，救主来说说来就来了，你根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但是耶稣不是这样，你看在马可福音的第六章第一节，他说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着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呢？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他看见耶稣的教训很奇特，又看见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都非常的惊讶。但是呢，转眼一想，你看下边，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的妹妹们不也在我们这里吗？他们想到的是什么？他们就厌弃他。那为什么想到他是木匠，想到他爸爸妈妈是谁，弟弟妹妹是，就厌弃他呢？他就想，你看他如果是弥赛亚，他怎么会跟我们一起从小一起长大，干了多少年的农活，长到三十岁出来传道，明明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他绝对不可能是弥赛亚。所以想到这儿，他们就开始厌弃他。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犹太人都知道将来救主降生在什么地方，伯利恒，对不对？所以你看，当东方的博士来朝的时候，西律王很害怕，马上把犹太人的教法叫基督将当降生何，他马上回来当降生伯利恒，因为他们读弥迦书很熟。可是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确实就是降生在伯利恒，但是耶稣基督被人叫做拿撒勒人耶稣。为什么？因为当初西律要杀婴孩的时候，天使托梦让约瑟带着孩子到埃及去，最后西律王死了以后，他们回到了这个地方，没有也没有回到伯利恒，他们到了北边的加利利的拿撒勒居住。所以耶稣是在拿撒勒长大的，所以很多人都以为他就是拿撒勒人。那拿撒勒人还能出先知吗？所以当最后神选召了腓力做门徒的时候，腓力就去找拿单业，拿单业说拿撒勒人还能出什么好的。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从伯利恒降生的。是这三方面的原因让很多人不会相信这个拿撒勒耶稣就是神一直应许要差派来的救主。所以如果我们回到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再看安德的这句话，就觉得分量是非常之大。他也没受到圣灵的感动，怎么他和耶稣住了一宿，他就那么笃定这个拿撒勒人就是我们派的救主，这就很不简单了。当然圣经没有说究竟在那一个晚上 当两个门徒和耶稣同住的时候，究竟耶稣跟他们说了什么？究竟耶稣有什么行为？耶稣是不是也像登山变相一样，在他面前突然变了形状？我们都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说，我们就不敢随便乱说。反正不管怎么样，反正住了一宿，这两个人就很清楚知道他就是救主。那从这为什么，就给我们很多思考的余地。我们现在就可能慢慢明白了，为什么当初圣父差遣圣子的时候，没有让耶稣基督成为一个非常有权势的君王，没有成为很有钱的财主，没有成为统管万军的一个将领。为什么？因为神差遣他的子来到世上，不是靠身外的势力，不是靠身外的功名利禄，乃是靠内在的生命。他虽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一个农民的儿子，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可是他是道成了肉身的这位神。所以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居住在基督里。所以他虽然从表面看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可是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把神的荣美完全彰显在世人面前。所以老约翰自己说，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耶稣自己也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所以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以后，就把不可见的神之像活化在世人的面前，看见他就看见神。这就是神差遣他的爱子的方法，道成肉身。那么最后当主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受难以前，他对门徒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照样差遣你们。那怎么体现这个照样啊？父差遣子的办法是用道成肉身，对不对？那么照样是什么意思？我们就看到父差遣子没有让他的儿子成为一个非常有权势高高在上的，成为一个普通的人。今天神在差遣门徒拣选门徒的时候，也是拣选非常普通的没有学问的小民，他没有拣选那些很有学问的教法师啊，有犹太人的很多的领袖，他是拣选非常普通的人。那么这些普通的人和一般人有什么区别？这些是有道住肉身的人，从表面上来看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可是神的道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就跟别人不一样。大家看耶稣拣选的十二个门徒，有学问的不多，也许马太稍微有一点学问，因为马太是个税吏嘛，对不对？他也记账啊，或者有点学问。可是税吏在当时在犹太人的眼里，那是非常可憎的一个形象。你看圣经常常是把妓女、罪人、税吏都放一块儿，因为这种人身为犹太人替罗马政府办事，然后再欺压自己的同胞，所以大家非常的恨，又没有办法，因为他有罗马政府撑腰。所以有人说这税吏啊，就像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汉奸似的啊，身为中国人替日本人办事，在欺压自己的同胞，不过不叫汉奸，叫游奸，犹太人的奸细啊。神奸细这种人也是他的门徒。所以你看好几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选到十二个门徒，对不对？其中有马太，唯独马太福音在记录马太的时候有一个头衔的税吏马太。不是说这税吏多光荣啊，他是要提醒来告诉世人，像他这样罪孽深重的人，因着他的悔改，神都拣选他爱他。所以你看，所以神拣选这些人，从表面上来看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这些虽然从外表上没有学问没有能力，可是有圣灵在他们里边，有道住在他们里边。所以最后在使徒行传记载，当彼得约翰他们在公堂里边公开的大无畏的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这旁边人看这些人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啊，怎么会有这样的胆量这样的学识？最后就是什么，任命 认定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人。这些人看表面上很一般，可是在他们的身上有耶稣的印记。神就是借着这一般普普通通的人，把福音很快就传遍了各地各方。大家读《使徒行传》，读到《使徒行传》十四章，当巴拉巴和扫罗啊，保罗到路斯德去传道的时候，他们看见有一个生来就不会走路的人，但是保罗看见他有信心，就让他站起来走。这个从来一辈子没走过路的保罗一句话他就站起来走了。哇，当地人觉得了不起了，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的，就他们就说一定是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那怎么办？祭司百姓牵着牛拿着花圈就要向巴拉巴和保罗下拜，他们把巴拉巴和保罗当成神来拜。这个时候巴拉巴和保罗紧紧的拦住众人，诸君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只是在传达一个信息，让你们要归向那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看见没有？通过这些有圣灵进驻的人，一下把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爱心、神的能力一下彰显出来。这不是我们自己有的，乃是那一位差我们来的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最后当保罗到帖撒罗尼迦传道，那些人很害怕呀，那个搅乱天下的也到我们这儿来了，就靠着这一般普通的百姓竟然把整个天下全都搅动了。靠的是什么？住在我们信徒中的道。所以果然到了第一世纪的末期，福音已经传遍了地中海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作为被神拣选、被神拯救的基督徒，按保罗的说法，有能力的不多，有学问的不多。为什么？就要让那些在世上有能力有学问的感到羞愧。虽然我们本身是很平凡的人，但是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可以彰显出常人所没有的品格、没有的生命。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不是去信一套，有人说我信教了，我说你没有信教，你信的是耶稣。我不是在信一套道理，我入教了，你也没有入什么教，你在加入基督的身体。说今天我们信仰最核心的就是每一个信徒和耶稣基督生命的连接，有了这个连接，教会团契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个生命的连接能连接得更好、更紧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我们每一个被神拣选的人都是神的见证。你看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从第六节开始，他们聚集，门徒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下边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大家注意哈，主耶稣并没说你们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主耶稣是说做我的见证。我们一想到做见证，就是我在台上讲话，在台上讲话的见证神的作为，那当然是见证。可是主耶稣的见证，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讲到，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也就是说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整个的身心灵，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在见证神。自觉也在见证，不自觉也在见证，不是好见证就是坏见证，反正都在见证。所以我们是神的见证，就是每时每刻我们都是神的见证。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非常要紧的一个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要注意，要靠着圣灵的大能，让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你看有时候有些慕道朋友会说， 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啊？我看那个基督徒还不如我好了。我们有时候话，你不要看人，要看神。因为基督徒并不是因为我们多完美多好我们才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愿意悔改。所以基督徒的生命需要时间的增益完善，所以你不要盯在个别有问题的基督徒身上，你连神都看不见了，这对不对？很对。可是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能以此为借口啊，你别看我，你看基督就行了。他怎么能看见基督啊？老约翰在当时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对不对？看见了耶稣基督就看见了父神，就看见了神。今天2000年以后，我们没有人亲眼看见过基督，他要怎么看见基督？他要从基督徒的身上看见基督，要从基督徒信主以后他生命的改变来看见神的大能，神的作为。如果我们信主以后生命根本不能张扬出来，让他看基督怎么能看见基督？基督在哪儿？看不见。所以今天2000年以后，今天世世代代的基督徒要从自己的生命的改变当中让人看见我们是属基督的，让人看见这位基督是又真又活的神，是赐人与生命的神。那为什么说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就会有好的行为出来呢？这不是我们自己去挣扎出来。我记得有一次哈，有一教会我也是参加他们的敬礼，一个弟兄受敬了做见证，本来挺高兴的嘛，我今天受洗了加入教会很好，但是心里又挺沉重啊，听了怎么高高兴兴又沉重开了哈。下来我就找他，我说刚才你又说你很沉重，为什么很沉重？他说我虽然很高兴，但是我今天受洗公开在人面前见证我的信仰，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做得好，会不会羞辱主的名，我没有把握，所以心里很沉重。那我说弟兄，我很理解你的心，但是你要知道你信了主以后好的行为不是靠自己的挣扎靠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来的，因为有了生命他就一定要彰显要流露，就好好靠着圣灵的工作，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生命自然就要变。大家读路加福音，读到当时这个耶稣进耶路撒冷，进这个耶利哥城，当时呢耶利哥城有个税吏长叫撒该啊，他想看耶稣，但圣经说他个子小看不见。为什么个子小就看不见呢？一挤到前面不就看见了吗？肯定人特恨他，现在好容易找到一个机会了啊，你个小吧，你想往前就不让你下去挡着你啊，要不然他一到前面不就看见，他看不见。他很聪明，他跑到前面一个桑树上去，他知道耶稣要从那儿过，所以耶稣过一抬头，当然耶稣绝不是偶然看着的，耶稣撒该你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那撒该是喜出望外啊，像他这个大家都看不起的，怎么主耶稣会住到他的家里呀？他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圣经是不是这样讲的？然后怎么样？撒该站着对主说，都没敢坐着，说什么？我愿意把我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是讹诈了谁，我愿意赔他四倍。主耶稣没有要求他呀，过去你只是怎么站得多怎么贪得多才高兴呢，从来没看见哪儿还有穷人呢，只想着自己。今天怎么突然看见自己周遭有这么多有需要的人，这么多生活有困难的人，我都这么多钱了啊，我把我一半分给他吧。过去是讹诈的越多越好，哪有什么罪疚感，今天发现不对了，好多用了很多很狡猾的手段去榨取别人的钱财，要改。怎么改？我讹诈了谁赔他四倍，实际赔一倍就不错了，赔四倍，什么要求他呀？为什么？因为圣灵进到心里了，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就要开始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信了主，生命的改变就是依靠圣灵的大能。除非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否则我们去传福音讲道，道理再对都没有力量。 有一个教会一个姊妹对我说，她说有一次她妈妈来探亲，她就把妈妈带到教会，妈妈到教会听讲道很好，弟兄姊妹又很爱她，感到很温暖，说每个礼拜都跟你女儿去教会。结果呢，有一个周末，女儿带着妈妈去超市买东西，他们刚到的超市还没下车呢，就看见他们教会的传道人买的东西推着小车出来，他们看见了传道人，传道人没看见他们。结果呢，他们就看见传道人推着这个小车，把买的东西推到自己的汽车的后边，把后车厢打开，把东西放进去，把后车厢一关，然后随手一推，就把这辆小车推到别人的车后边，开着车就走了。就这么一个新闻，妈妈看见了，他不是我们的传道人吗？他怎么可以这样做？他将来讲的道，我怎么还可以信他讲的道是真的？哇，当时我一听毛骨悚然啊，传道人也是人啊，他也可能有失误有缺点吧，他一点失误你他的以后他讲的道你都不听了，我觉得是不是反应有点太过了，是有点过，但是人家就是来看这样看基督徒的，你既然道讲的这么好，你怎么行为完全跟你讲的不一样呢？那我怎么能够相信你讲的道是真的？说那一次讲话跟我印象非常的深，我本来买东西就特别注意推小车啊，那现在听着更注意了哈，无论多远，这个下到多大的雨，我一定要把那小车推到应该放的地方去，那不然你说你一个小心我就把人绊倒了。最近我们教会一个长老讲道，就前不久啊，那长老很有爱心的，说话都和和气气的在教会，可是前不久啊，到一个墨尔去，他们全家是逛墨尔，结果饿了，就说这墨尔里边有卖的快餐的，哎呀吃了饭，结果没想到卖快餐的态度特别恶劣，不讲理，这长老也气不过，长老也是人了，就想给他说他几句哈，就想起一个高腔说他两句，心想还是别吧，他说反正没关系，也没人看见我，这么多人了对吧，谁也不知道我是基督，也不知道我是长老，就是说他两句也没关系，刚要开口说还是不要说吧，刚一忍下来，旁边就王长老，哎呀，他说还好还好，是吧，他说还好，当时一巴掌，你不知道到处有人看见你啊，你说那教会这么今天怎么到这儿就开始跟人吵架了啊。说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时每一刻慕道朋友都看着我，他要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所以我们要很谨慎。所以有人说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传道人就好像玻璃缸里的金鱼，透明的，别人看得特清楚。当然我们并非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传道人哈，我们讲的全都能做出来我们才能讲道，或者我们生命要真意完善我们才能去传福音，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人有资格会讲道，但是我们要努力的按照我们讲的去做，我们基督徒只要生命开始在改变，我们就有资格去传福音。有一个姊妹在信主以前很厉害，在家里称王称霸，先生是挨骂受气的，因为他很能干，老觉得先生窝囊啊，做事什么都不利索。后来他信主了，信主以后他读圣经，他知道按照圣经的观点，丈夫是家里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他知道错了，开始改啊，所以对先生特别好，顺服听话。哇，先生非常的高兴，先生说我太太信主了，我也得救了。他的得救倒不是说他信主得，但是说先太太善待他了，不给他气受了，这就会吸引他的先生到教会去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的太太一信主连这脾气秉性都变了。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这些太太信主以前骂先生，信主以后不仅骂先生还伸手打先生，这时候你再给他传耶稣他会信吗？绝对不会。所以道理是要讲，但是这个道理一定要随着我们生命的改变，这个道理才会是活的，是有力量。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了， 帮助每一个弟兄姊妹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老我并没有马上就死去，所以过去是一个生命，信了主以后神又赐给我们一个生命，所以两个生命要打仗的。所以就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的二律征战。所以做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有两条路可以走的，保罗在加拉太书讲的，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若是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圣灵虽然都进到我们的心里了，圣灵没有强迫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做王。如果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感动，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做工，我们的新生命就长得快。如果我们一直去销毁圣灵的感动，要按照老我去做，那我们的生命就长得慢。所以你看信主以后二律的征战两条道路都摆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面前，我们不需要自己去挣扎，只要我们愿意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就可以为神做工。如果我们不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就很难为主做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再一次给牧道朋友讲，你不要因为看见个别基督徒的不完美让你看不见神的作为。我们都是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有人说要找罪人去教会，每个人都是罪人，要找义人上来去监狱啊，监狱我都特别，我根本没犯没杀人也没偷，都是误判啊，要找义人到监狱去。所以为什么敢承认自己有罪？圣灵的光照，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谁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就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啊？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有长进的过程，所以不要看见个别基督徒有失误又不好，你看不见神的作为，你不去相信神和神建立关系成为基督徒，那即是人生最大的一个损失。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行为的不好成为别人信主的绊脚石，将来我们在神面前是叫不了账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靠着虽然我们是瓦器，但是瓦器里有宝贝，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大能，能够慢慢的活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生命，来见证我们所信的道，我们所信的神的真实性，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见证，他们能够来到神面前，能够悔改归向主。所以整个福音传递的过程就是生命传递的过程。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命，使一切愿意相信悔改的人得到从他来的生命，让我们有神生命的人因着我们生命的改变去见证这个生命的真实性，让更多的人因此能够认识耶稣，也能够得到生命。所以整个福音的传递过程就是生命传递的过程。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所命定的岗位上尽心竭力把本职工作做好。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信了主，我们的价值观会改变，觉得世界的工作都没有永恒的价值，这是很不错很好的事情。但是别忘了，神有时候要用我们在世界上的工作去彰显神的荣耀，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去做世界的工作，就确实没有什么价值。但是通过世界的工作能够把基督徒的荣美彰显在世人面前，能够荣耀神，这就具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我想每一个弟兄姊妹，如果神没有呼召你们来做全时间的同工的工人的话，你们除了在教会团契力所能及的侍奉以外，首先把本职工作做好，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在荣耀神，在见证神。当老师，当一个好老师，有爱心的老师，当医生，做一个非常尽职的有爱心的有能力医术高明的医生，做家庭妇人，做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家庭妇女，做学生，当一个好学生，这样就能把福音传给周围的人，让他们能够羡慕我们的生命，他们发现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好多他们没有的东西，就可以把它吸引到神的面前。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基督徒做什么做不好，当学生一考试就不及格， 做外科医生一做手术就出事故，你还说我是基督徒，你说难怪，就是这批人做什么都做不好，非要找一精神拐弯借助着去当基督徒。不说基督徒还好，一说基督徒别人更不能信主了，会发现。所以一定不要把用教会的内外来区分属世的和属灵的，一切为荣耀神而做的都是属灵的，如果在教会的施工也是为了个人的名利，那也是属世的啊。我们是全天候的基督徒，我们就是全天候的传福音，只是有的人是需要把工作放下全时间来做，有人需要带着职务来做，只有这个分别而已。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基督好的见证，能够把人不断的把人领到基督的面前，当将来有一天我们的主见我们的时候，会称赞我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实际今天神不看我们事工做的有多大，教堂建的有多少，有多大，有多少人信主，当然很好，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忠心良善。因为我们建的教堂再大，建的教堂再多，连信主人再多，在神的眼里根本算不得什么。神要的就是四个字，良善忠心。良善，爱神爱人，忠心，神把我放在哪儿，我就好好的在这个岗位上赤手做他，好好的去做。所以如果能够赤手良善忠心，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基督徒和将来一个家庭主妇的基督徒在神的面前一样的荣耀，因为要的就是这四个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时常想到我们是神的见证，每时每刻做神的好的见证，能成为把人领到神面前的一个桥梁。好，谢谢主，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这样爱我们，谢谢你在创世以前已经提名选召了我们每一位，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都是非常宝贵的，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的。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神的国度里找到自己的定位，明白您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的旨意，我们能够尽心竭力，能够良善忠心。父神，今天也是一个呼召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座的当中有没有慕道的朋友，如果还有慕道的朋友，如果你过去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你愿意认罪悔改归向耶稣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今天圣灵感动你，你愿意敞开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感动，我就鼓励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们今天愿意信主成为基督徒，如果有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有这样的朋友吗？如果你们心里有感动，我就希望你们不要犹豫，顺服圣灵的感动，迈出你人生最重要的永远不后悔的一次选择，今天就回到天家，不要再流浪吧。父神一直在呼唤你们回家吧，回家吧。所以我再问一遍，如果有慕道的朋友，而且你们今天又愿意认罪悔改归向神成为基督徒，如果有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有这样的朋友吗？父神，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愿我们所做的都能够符合你的心意，蒙你的悦纳，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